各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安。今天早上经文中的故事，是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一些故事，最为人所知道的一些故事中的一个。不只是在很多年以前，四五千年前，在上帝的子民当中，这是一个有名的故事，到今天也是如此。证据，请同工放一个图片给大家看。我不知道这个图片打出来之后，有多少人认得这一个铜雕的艺术品？举一下手。有多少人？这边有一位，那边好像有一位，还有几位？不多啊。那你们不知道的没有关系。那么哪一天有空，上了27号公路往南开，大概15迈左右。你停了车之后，在那个校园走一走，就会看到了。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以现代化的艺术表达的一个铜雕。这个铜雕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区教堂旁边的广场上，一个真人大小的一个铜雕。在50年前，美国的大学里面发生了一个震惊全国的悲剧事件，也是一个充满了争议性的事件。那个事件我在这里不讲，你们有空的话可以问问谷歌博士，他会告诉你。在那一个充满了争议性的悲剧事件发生之后，一位全国知名的艺术家被委托打造一个艺术作品来纪念，来诠释这一个刚刚发生的充满争议性的悲剧事件。这一个全国知名的艺术家选择了这个故事。我想一方面这是有名的故事，在四五十年前，所谓 Bible illiteracy 圣经的不知，或者说圣经的无知，在美国四五十年前还很难有人想象的情况之下，任何人走到这座铜雕面前，大概就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故事本身，我想被选择，也是因为它带着令人费解的成分。为什么？为什么神要要求一个人到这样子的地步？甚至于神要求一个神自己真心并没有要的事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在这里，你带着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那个儿子，把他献为燔祭。隔了几天之后，又叫他的名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为什么？有些学者对这段故事给了一个让我们心里面安心的一个安慰的一个诠释，一个说明。他们特别指出，在圣经中历史人物的每一位都具备了在上帝整个救赎历史中的某一个特定的角色跟身份，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特定的经历不会再重复了。换句话讲，圣经学者就安慰我们，我们不需要杀我们的孩子。这种安慰的诠释跟应用还是有某种限度的，因为今天在世上任何一个基督徒，他若是说神对他有某种的带领，那个带领是一个特定的带领，不是吗？任何人如果说神感动我，甚至于有时候他用的一个比较不小心的一个表达的方式，神对我说话，各位弟兄姐妹，你上一次神对你说话是什么时候？任何人说神对我有这样子的带领，神说话，他怎么知道神是认真的？他怎么知道神真心要他自己当时所领受的那一个特别特定的带领？圣经的作者并不是不知道这一个故事的困难， 他不避讳的记载记述这个有困难度费思解的故事，但是他更提供了线索。这个故事究竟要教导我们什么的线索，他提供了。而线索的第一个是时间，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这个故事发生的时机。远古的时候没有日历，没有月历，没有 calendar， 没有我们现在算阳历阴历的这个算法。若是有的话，有没有可能这是四月一号？圣经作者告诉我们的线索，时间的线索是这些事以后。刚才我们读的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问题是哪一些事？请同工放一下，在二十一章三十二节的上半节说，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在这件事情之后，他们是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而这个立约的故事，这个所谓的这件事的第一，有三个要点是在这里可以告诉他。第一个就是二十一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亚比米勒与军长菲戈央求亚伯拉罕立约。亚比米勒采取主动，他去找亚伯拉罕，但是他是央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在二十二节的下半节，亚比米勒跟亚伯拉罕说，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然后到二十三节，你请你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么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他是带着一个央求的态度去请求亚伯拉罕跟他立约，而亚伯拉罕非常好，很大方。在二十四节他说，我愿意，没问题。哎呀哥啊，这有什么问题呢？所以他答应了，我愿意与你立约，我愿意起誓。但是请看，按一下下一个，在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是这一段他们两个人之间立约的第二个要点。亚伯拉罕指责亚比米勒，因为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水井的事情。哇，各位，你可不可以看到这个亚伯拉罕？怪不得基辛格是美国的外交官当中的一个优秀的人物，这真是会讲话啊。没问题，咱们立约。哎呀，这当然了，你的仆人厚待我，你是，我知道你厚待我，你厚待我到一个地步，你的仆人霸占水井，我以后也会照样的厚待你。你们懂不懂这意思？他在指责亚比米勒。亚伯拉罕指责亚比米勒，就赶快说哎呀哎呀，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不晓得这件事发生，你到今天才跟我讲这件事。然后在他话还没有说完，好像意思就要在那边说，来人了，是谁干的好事，帮我给他找出来。要是不要向亚伯拉罕赔罪，对不对？在他还没来得及讲出这件事情之后，请东东按下一个，亚伯拉罕把羊跟牛从他自己所拥有的财产里面，把羊跟牛拿了给了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还在问他说，这个羊这个牛是干什么的？亚伯拉罕说，这上好的羊，这上好的牛，是我们之中间这里一个证据，我跟你立约。这是这个立约的故事的三个要点。但你知不知道，这个并不是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两个人之间第一次交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在二十一章以前就有了，两人之间的第一次交锋是记载在创世纪二十章，也是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请看一下，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亚比米勒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在梦中警告他。这是亚伯拉罕跟撒拉跟他的孩子到了腓利士人的境地境的时候，那个时候腓利士人的王把撒拉娶了去，因为据亚伯拉罕跟撒拉所说的，撒拉是他的妹妹，亚伯拉罕是哥哥，而这个亚比米勒的王想娶撒拉成为他的嫔妃之一，但是神在梦中向亚比米勒 显现警告他。你如果去读那，你们回去读啊。我觉得上帝如果在梦中向你显现对你说话的时候，你有时候要有一个这种期盼，就是神的风趣远比我们这些做牧师的要高多了。你去看上帝跟他说什么？你是个死人呐！哇，你觉得这个风不风趣？太风趣了，对不对？告诉他，那是别人的妻子。所以第二天，请同工按一下，亚比米勒就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你怎么可以像我做这样的事情呢？”各位弟兄姐妹，这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知道创世纪故事人都晓得，亚伯拉罕跟撒拉去埃及的时候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同样的，亚伯拉罕告诉周围的人，撒拉是他的妻，是他的妹妹，因为他知道撒拉长得好，有可能会引起别人的垂涎。各位弟兄姐妹，我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曾经心里面想一件事情，我说这是第二次发生，而且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撒拉已经不是一个中年妇人了？她怀以撒的时候是90岁。91岁的时候生以撒，到这个时候，以撒已经长成大概青少年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100岁的妇人了。我也就想不懂，说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到处都是商机的时代，不是吗？今天这种网络商机 e-commerce 使得人发财很容易的。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如果今天要做一个发财的人，你不需要推出很多的产品，你只要推出一个产品，你只要推出一个产品，但是那个产品 Amazon 跟阿里巴巴帮你卖，只要一个产品，只要上千万的人、上亿的人买这个产品，你就是亿万富翁了。那我就不晓得，在这个商机这么活泼的时代，居然没有人想到推出一个产品叫做撒拉冻龄霜。我不晓得在加州的好莱坞、中国国内、新台马有哪一个冻龄美女有这样子的魅力。100岁了，哎呀，我们今天在街上看到一个100岁的妇人，唯一可能引起你注意的就是说，哎呦，要不要去扶他一把？哪有人看到100岁的妇人念头是抢亲？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你们当中有做生意头脑的人推出撒拉冻龄霜、撒拉冻龄面霜。亚比米勒把亚伯拉罕召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你注意他里面所说的话，我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与我国中的人犯了这样子的一个罪，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换句话，他在责备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跟他讲道理、讲理由、讲 excuse。你们回去读那个 excuse。如果我们当中的姐妹有一天你的丈夫带你出去玩的时候，用同样的理由来把你推在这个虎口里，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这是亚伯拉罕当时的理由。而就在这个理由还在那边讲的时候，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撒拉归还他。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有没有看到亚比米勒的气势，他的气派？他把亚伯拉罕召来责备他，而且亚伯拉罕还没来得及找理由之前，他就说：“哦，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是我的牛，这是我的羊，这是我的男仆人、女婢女，拿去吧。”为什么？因为大人不计小人过，算了算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交锋。你现在看到这两个画面没有？到了21章，亚比米勒仍然是一个采取主动的人，但他再也不是一个因为强势可以把一个女人娶去的亚比米勒，他是一个带着一个弱的立场，带着一个弱的立场来跟亚伯拉罕央求立约， 而在这央求立约的过程中，亚伯拉罕说，指责亚伯米勒他的仆人霸占水井。亚伯米勒马上就道歉，你去看他道歉，他说啊，有这种事情，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这是有可能的，他是一国之君呢，他怎么可能会管那些细账管到这个样子呢？他说你今天才跟我讲这件事，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早一点跟我讲，我早就跟你办好了，对不对？还没有讲，来人啊，这时候亚伯拉罕说，来来来来来，从我的财产里面把牛跟羊拿出来。你现在看到亚伯拉罕的气势没有？这时候是亚伯拉罕说什么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看到没有？从二十章二十一章，亚伯拉罕是一个改头换面的亚伯拉罕，脱胎换骨，不同凡响，不再是那个懦弱萎缩的，乃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强势者。这还是线索的一个而已，另外一个线索请通过按一下，是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颗垂丝柳树。有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不晓得会不会敏锐到一个地步，会问摩西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提亚伯拉罕种了一棵垂丝柳树，他是不是顾虑到二十一世纪有一些植物学家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会对圣经稍微多一点兴趣，他为什么要费这个文笔？我请问你，一个种树的人，他的内心是什么的状态？一个害怕，一个寄居者，一个在这个地方随时担心说可能因为别人的敌意、别人的敌视又必须拔营走的人，你觉得他有心情种树吗？任何人种树，若是他想要说种树之后的成果，你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内心的状态吗？这个垂丝柳树英文叫做 Tamarisk， T-A-M-A-R-I-S-K， 它是近东的一个特别的植物，它的枝条又细又软又长，它的叶子像羽毛一样细细的，而且是带着那种绒绒的感觉的羽毛，所以有人描述 Tamarisk 说就是种 feather-like， 像羽毛一样的一棵树，因为它的枝条又细又长又软，所以等它长成之后，它的这一些又细又长又软的枝条都会下垂，形成一个半球形的一个什么天然的遮阳棚。你可以不可以想象在近东烈阳高挂，眼睛所看到的地方几乎都是焦黄之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棵树在那里。不但如此， Tamarisk 的花到开花的季节的时候是长整棵树，整个树枝都长满了花，是那种粉红带着白的花，甚至于有文人用这样子的英文写的一句话描述 In the shade of a tamarisk even air tastes sweet， 在垂丝柳树之下，就连空气尝起来都是甜的。你可不可以想象，在近东烈阳高照之日，一个这么美的、这么香的、这么甘甜的天然遮阳棚？这是亚伯拉罕当时的世界。他熟悉了，他自在了， 他如鱼得水了。这是亚伯拉罕安舒的世界。所以这个故事教导我们的第一点，神可以试验一个人离开他安逸熟悉的环境。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那柳树荫下出来吧。还有其他的线索，请能够按下一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很快。22:12，当亚伯拉罕即将动手的时候，刚才那个铜雕，真人铜雕的那个形象还在各位的面前的时候，天使在天上说了，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用第一人称来描述这件事情，所以有学者说，这是大而可畏的万物之主父耶和华亲自说话。在这里标给大家的是，现在我知道。神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他不但是在任何的时刻知道当时万有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巨细都知道，他更是事先就知道。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到对于上帝的认识，因为我们对于神全能全知掌管万有一切，我们是认为他必须具备这个条件，他才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在掌握者的当中，所以他事先就都知道了。但是我现在给大家看的就是这里面，现在我知道，我想我这样解释好了，神说话有时候不是为他自己说的，是为了听到他说话的人说的。在这里是为了亚伯拉罕说的，也为我们这些听到这个故事现在听到的人说的。这是这里面这个故事教导的第二个 teaching point，神可以试验一个人，以便显出他真正的内在。人很大的可悲，就是他不愿意看自己的内在。耶利米十七章第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些英文把它翻译成病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是一个何等的恩惠，把一个人真正的内在翻出来之后，上帝说，现在我说我知道，因为我要你知道。神可以试验一个人，以便显出他真正的内在。第二个是在13-14，当天上的声音阻止了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举目看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上。这个不料这个字哈，有时候英文圣经翻的比较直接，就是 behold， 这个字是把这个无声无语静态的文字加上音响与动画的果效。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读到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你不要说不料，你要做下面的动作啊，音效加上动画。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上，他怎么事先没有看到？一只公羊两个脚卡在树枝上，会不发出声音， 我们当中任何人在家里面有养任何的宠物，不管是狗啊、猫啊、老鼠啊，我还听说有人养乳猪的。你知不知道，任何的活物，你把它困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它静静的被困着吗？一个公羊，它不会用它的两个前蹄拼命的在那里踢它的地，好让它的脚挣脱吗？为什么亚伯拉罕事先没有看到？是不是有一点像我现今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这样子做了之后，到处找我的什么？眼镜，我还问过美玲，我说我的眼镜呢？美玲就笑一笑，远在天边，下面是什么？近在眼前。不管怎么样，是一个惊喜。我要大家看的就是耶和华必预备。这是这一个故事的第三个 teaching point。神可以试验一个人来经历神现今及时的供应。最后一个，22:15-18，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哇，通过考验了，通过考验的亚伯拉罕，上帝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问题是，你知不知道神上帝接下来所宣布的福的内容是什么吗？请通过把它打出来。22:17，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可是这个祝福的内容在15:5跟17:6都已经给过了，甚至于在15:5用的是一样的语言，跟亚伯拉罕说，你看那天上的星，你能数尽吗？不是新的内容。第二个，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22:17，这一个在前面也给过了，12:3，凡咒诅你的，我一定咒诅他。这是另外一个语言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门。第三个，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12:3都给过了。换句话讲，在这里你发现神让通过亚伯拉罕通过考验之后得的福，都是以前已经讲过的。这跟我们华人的家长对我们的儿女是很不一样的。哎呀，我们本来孩子说本来他就要买一个手机，结果那天拿成绩单来一看，说哦，全 A 耶，不但全 A,AP 的 class 也是全 A,honor 的 class 也是全 A, 这时候龙心大悦，跟孩子说 iPhone X。 意思是什么？本来是要给你三星的 Samsung 的，但是你现在通过考验了，所以爸爸本来没有给你的福，现在怎么样？给你了。Oh, no. Nothing was new. Everything is still the same. 通过考验之后的福的内容，之前都已经给过了。这是这里的最后的一个 teaching point。 神可以试验一个人，为了要坚固，为了要再肯定，为了要再坚定尚未来到的应许。这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在22:之前都已经发生过了。亚伯拉罕的内心世界，上帝已经借着他过去的生活显露出来了。叫他出哈兰的时候，他连前面路怎么走他都不知道，他就出来了。把他从帐幕里叫出来，指着天上的星说，这天上的星你有数得尽吗？你的子孙会跟将来这么多。圣经上记载亚伯拉罕信耶和华，就以他为义。
讲到说经历耶和华的预备，亚伯拉罕在二十章之间已经经历了很多次了，为什么再一次？为什么？Relationship, 关系。Relationship demands challenge. 互动的关系必须有挑战，才能够继续的深化。很多婚姻僵化冷漠，不是因为没有爱过，乃是不再继续的深化了，不再彼此要求，不再彼此委身，不再知道，不再是因为晓得对方有某种的要求而继续的委身，就僵化了。 Everything is just status quo. 但这里面有很大的难题，万一一方在挑战中失败了怎么办？这是这一段故事里面没有给我们的答案。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自己要摸索出来的答案。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大而可畏的真神，当我们越知道越承认认识你跟随你是不容易的，是有高度的难度的，或许也正是我们在跟随中还算正确的时候，至少在这一生的道路中能够越发真诚的珍惜并仰赖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